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你来到你的话公众号，来参与安息日学学课的学习。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，指引你前进的路。首先，我们也感谢上帝的恩典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。我们也祈求我们的上帝赐福给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，也赐福给我们有一颗智慧的心，能够明白他的话语。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学课是第六课，从内到外。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。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，主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主你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，也愿主今天也带领我们的学习，使我们进入真理当中，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人的吩咐，什么是上帝的诫命，让我们撇下人的遗传和人的教训，让我们也能够丢掉我们内心的先入为主、自以为意的这种观念。愿主你的真理来教导我们，让我们能够遵行主你的诫命，使我们的洁净是从内心的洁净，而不是在外面的徒具形式化的洁净，使我们的信仰能够成为我们的生活，使我们的信仰能够是真正的信仰。主我们感谢赞美，就把我们的学习完完全全向恩主交托，愿主保守不遇见试探，进入一切真理，荣耀归给天父。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学课第六课，从内到外。圣经在马可福音第七章和第八章，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在课下的时候把圣经和学课都阅读下来，因为我们在课堂上，我们就不再阅读课本里面的内容，我们是学习学课的心得和体会的分享。愿上帝带领我们的学习，也赐福给大家。首先我们来看这一课的存心节，是马可福音第七章十五节，耶稣告诉我们，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，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。真正的污秽不是外面的污秽，而是内在的污秽。外面的不干净和里面的不干净相比，那就显得微不足道了。就像一个小孩整天在外面玩耍，他的皮肤晒得又黑又黑的，但是他的身体却非常强壮。但是另外一个小孩呢，他整天在屋里面，皮肤捂得又白又白的，但是他的身体却很软弱。所以这两者相比，哪种更重要呢？当然是内在的健康更重要。所以相比之下，洗手和洗脚相比于内在的品格的优美，就显得微不足道。关于这个问题，等一下课本里面会谈到，所以在此我们就先不谈，我们等一下再谈这个问题。那么这一课内容，它一共谈到了六个方面，圣经在马可福音的第七章到第八章的二十一节。首先第一个方面是论洁净，第二个方面是迦南妇人的信心，第三个方面是耶稣治好聋哑人，第四个方面是耶稣使四千人吃饱，第五个方面是法利赛人求神迹，第六个方面是防备法利赛人和西律的教。所以我们今天学课的第六课要分享的是这六个方面的内容。只不过第一个方面论洁净这一个部分，学课把它分为两天的内容来学习，也就是分为了两个方面。那么第一个方面，学可把它分为古人的遗传和上帝的诫命，第二个方面才谈到关于洁净，是洁净外在呢，还是洁净内心呢？所以这段经文可以说是六个方面的内容，也可以说是七个方面的内容。因为如果把第一个部分论洁净分为两个方面来讲的话，那么就是七个方面的内容。但这个并不重要，我们就按照学课的顺序下来，我们一边学习一边探讨对我们的教训。首先我们来看星期日这一个部分，古人的遗传与上帝的命令。马可福音第七章一到十三节经文我们就不读了，我们自己在课下去阅读一下。 经文中告诉我们，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控告耶稣的门徒，说耶稣的门徒犯了古人的遗传，因为他们用熟手吃饭，就是用没有洗的手吃饭。不但如此，他们还有别的很多的规矩，这样的古人的遗传。所以法利赛人他们以此为他们的洁净，他们特别注重这一种外在的洁净，甚至把这些标志为信仰的教义，就是信仰的一部分。若不如此行，就是犯了罪。那么学课里面也告诉我们，洗手这个礼仪，它是适用于祭司的身上。因为祭司他们在圣殿里面供职的时候，他们需要先把手和脚洗干净，然后才能在上帝面前供职。只不过现在犹太人他们因为遗传的缘故，他们让普通的老百姓啊，也让他们在吃饭之前必须要洗手。如果吃饭之前没有洗手的话，那么他们就是犯了罪了，就是犯了古人的遗传。如果从街上回来没有洗澡的话，同样也是如此。那么学课里面也告诉我们，耶稣是怎么回答的呢？耶稣并没有直接的来回答他们的这个问题，而是从侧面的以两个方面来回答他们的问题。首先第一个方面是引用先知以赛亚的话对他们的责备，那么第二个方面是引用上帝的诫命来推翻他们的古人的遗传。耶稣说，以赛亚指着你们这假冒伪善之人所说的话是不错的。所以耶稣称他们和他们的先祖，就是古代的以色列百姓一样，乃是假冒伪善的人。如经上说，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，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，所以拜我也是枉然。所以在此有两个对比，一个是嘴唇，一个是心，用嘴唇来尊敬上帝，而心却远离上帝。那么这两者相比，哪个更重要呢？那么另外，以人的吩咐和上帝的诫命做一个对比，那么这两者相比，哪一个才是我们的信仰呢？所以耶稣以这两个方面来责备他们，你们用嘴唇来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，这是一个。第二，你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，因为这两个方面，所以呢，最后总结是，所以拜我也是枉然。上帝所要的并不是外在的这种尊敬，外在的仪式，而是内心的亲近上帝。正如箴言书23:26就告诉我们，上帝说，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。这是耶稣回答他们的第一个方面，以先知以赛亚的话来责备他们。那么第二个方面是以上帝的诫命来责备他们的这种人的遗传，人的吩咐。耶稣说，你们是离弃上帝的诫命，拘守人的遗传，又说，你们诚然是废弃上帝的诫命，要守自己的遗传。摩西说，当孝敬父母，又说，咒骂父母的必要治死他。你们倒说，人若对父母说，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割耳板，割耳板就是奉献的意思，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，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，废了上帝的道，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。所以当法利赛人他们控告耶稣的门徒，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了古人的遗传呢？那么耶稣却责备他们，你们用嘴唇尊敬上帝，心却远离上帝，你们以人的吩咐，人的遗传代替，也就是废掉了上帝的诫命，所以拜我也是枉然。所以耶稣以此来反驳法利赛人的控告，为他的门徒辩护，并且说，上帝的诫命上记着当孝敬父母，而你们的遗传却说可以把孝敬父母的钱拿来奉献给圣殿，因此就可以不用再孝敬父母。所以犹太人他们就以人的遗传废掉了上帝的诫命。所以这两者相比，哪一个更重要呢？嘴唇和心相比，人的吩咐，人的遗传 和上帝的诫命相比，这两者相比，哪一个更重要呢？所以犹太人他们废掉了更重要的事情，却接受了那微不足道的事情。他们废掉了上帝的律法，却接受了人的遗传。他们废掉了内心真正的宗教，却接受了外在形式化的宗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上帝的百姓，他的选民犹太人，他们的信仰沦落到这一个地步，是非常令人可悲的。那么今天在我们的信仰当中，在我们的教会当中，我们是否也有人的传统，就是教会的传统，一代一代这样承接下来的传统，而废掉了上帝的诫命呢？我们所接受的是人的遗传、人的吩咐、人的教训，还是上帝的吩咐、他的诫命呢？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省察省察，看我们的信仰如何。不然耶稣他做了一个宣告，所以拜我也是枉然。所以这是一个可怕的宣告，可怕的审判。这是星期日的部分，古人的遗传和上帝的诫命。那么下面我们再分享星期一，洁净的手还是洁净的心？问号。所以学课它的标题就在问我们，我们是要洁净的手还是要洁净的心呢？圣经在马可第七章14到19节，经文我们就不在课上读了。耶稣说，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，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。后面第19节，因为不是入他的心，乃是入他的肚腹，又落到茅厕里。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。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，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、苟合等等，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的，且能污秽人。所以很多人他们就拿这段经文说，耶稣已经废掉了洁净和不洁净之食物的差别，并且说耶稣已经说了每一样食物都是洁净的。所以有人他们就以为耶稣在这里所讲的是论到食物的洁净和不洁净，因为食物是进到肚腹当中，然后又落在茅厕里面，所以食物不能够污秽人。所以很多人他们就以为耶稣的这一段话是讲述食物的洁净和不洁净，并且说耶稣在这里废掉了不洁净的食物的这种限制。其实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这样理解圣经的话呢，就是有那么一点先入为主了。什么是先入为主呢？就是带着自己的一些偏见、自己的一些理解来理解圣经。那么根据圣经的上下文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这里是在谈论食物的洁净和不洁净吗？其实不是，耶稣在这里所谈的话题超越了食物本身，所以耶稣在这里根本没有把重点放在食物上，而是放在了人的品格以及上帝的诫命上。耶稣只是以吃饭这样的例子来讲明外面的不能污秽人，里面的内心才能污秽人这一个真理，是为了表明这一层的真理，而不是在讲食物的洁净和不洁净。那么学课也给我们提供了三条的证据。首先第一个，就是耶稣在之前的辩论当中，就是马可福音的第七章六到十三节当中，耶稣以摩西的律法，就是摩西的话，来反对当时法利赛人的传统。所以在此第14到19节当中，耶稣不可能又废掉摩西的话，因为关于饮食的洁净的条例也是记载在摩西五经当中，所以也被称为是摩西的律法，也被称为摩西的话。所以耶稣在刚刚还引用摩西的话来反对法利赛人的遗传，怎么可能在转眼之间突然又反驳摩西自己的话呢？就是废掉摩西的话呢？ 第二，法利赛人的规条是没有任何的旧约圣经作为基础的。那么相比之下，食物的条例它是在旧约圣经当中是有记载的，也就是说食物的洁净的这个条例它是被上帝的律法所认可的，而法利赛人他们的遗传是上帝的律法所不认可的。第三，在马可七章十九节里面说，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，那么耶稣在此他洁净了所有的食物，这并不是说利未记十一章有关于食物洁净的条例废除了，而是说在犹太人的饮食范围之内，在这样的前提之下，各样的食物才都是洁净的。因为我们在这里我们要注意，耶稣并没有和犹太人他们辩论什么样的食物可以吃，什么样的食物不能吃，就是耶稣并没有和他们辩论食物的洁净和不洁净，因为这一个根本就不需要辩论，因为犹太人他们本来就是吃洁净的食物，所以有关于这一个方面根本就不需要辩论，就和耶稣遵守安息日不需要辩论一样，耶稣从来没有和犹太人辩论过应该不应该遵守安息日，而是和他们辩论安息日应该怎样遵守，从来没有辩论过应该不应该遵守安息日这个问题。那么同样的，耶稣在这里也没有和犹太人辩论食物的洁净和不洁净，就是哪些食物是洁净的，哪些食物是不洁净的，因为犹太人本身就是吃洁净的食物，所以耶稣在这里根本没有和他们辩论什么食物是洁净的，什么食物是不洁净的。因为根据上下文我们可以看到，法利赛人说耶稣的门徒他们吃饭没有洗手，因此食物就变得不洁净了。所以耶稣在此是要告诉法利赛人，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，就算不洗手吃饭也是洁净的。而这一个不洗手吃饭所吃的肯定是洁净的食物，因为犹太人他们所吃的就是洁净的食物，只不过他们所辩论的这个焦点在于要不要洗手吃饭的问题，而不是食物本身是否洁净的问题。正如学课里面所讲到的，就是废掉的乃是法利赛人他们所制定的这个规条，就是关于触摸污秽的传统失效了。比如法利赛人他们规定和外邦人接触就是污秽了，要先洗手洗澡才可以吃饭，或者他们吃了外邦人所吃的食物，那么也就变得不洁净了。所以耶稣在这里废掉的仍然是法利赛人的遗传，而不是上帝在摩西律法中他的律法他的诫命并没有废掉。我们明白了这一个方面，那么下面我们就可以谈一谈什么才能污秽人呢？不洗手吃饭并不会污秽人，因为我们所吃的食物最终会进入到毛刺当中，但是从人心中的恶念却能污秽人。所以耶稣在此就责备了法利赛人，因为法利赛人他们内心有嫉妒，有凶杀，有自以为意，有诡诈等等，这一切显明出他们内心的罪恶。就算他们把外面的手洗得再干净，就算他们洗澡洗得再干净，那么也洗不掉他们内心的污秽。所以耶稣就指出了法利赛人，告诉他们什么才能污秽人，不洗手吃饭并不会污秽人，反而内心当中存在着这些恶念才是真正的污秽人的心灵。因为吃饭只对身体有影响，比如我们所吃的是不健康的食物，那么自然而然我们的身体也就会受到影响，就是会导致身体的不健康。我们整天吃一些垃圾食品，吃一些不健康的食品，那么我们的血液也就会受到污染，我们的血液也就会浑浊，我们的身体自然也就软弱不健康。那么如果我们所吃的是健康的食物，那么自然而然 也就会有健康的身体，我们的血液呢也就会健康，也就会清洁。所以饮食的健康与否只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与否，但是饮食的健康与否呢，并不会影响到我们品格的好和坏。就好比一个人他很健康很强壮，但并不代表这一个人他的品格很好，但是另外一个人他的身体很软弱，但并不代表他的品格不好。那么最终使我们得救的也不是我们身体的健康与否，并不是说啊，我们身体不健康了我们就不能得救，并不是的。因为最终导致我们得救的乃是我们品格的重生，品格的改变。我们要从我们内心除掉一切的恶念，一切的罪恶，我们才能够得救。所以这些心中的恶念就是我们思想一些不好的事情，就是我们心中有自私，有骄傲，有嫉妒，有诡诈等等，这些它会污秽我们的心灵，我们的心灵啊就会变得污秽，好像不健康的食物会污秽我们的血液一样。那么同样的，我们的心灵，我们的品格如果是好的，我们心中有谦卑，有温柔，好像上帝给我们所要的就是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的话，那么我们的心就是清洁的，就是有一颗清心的人。耶稣告诉我们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，就好像清洁的食物导致我们的血液清洁一样。所以食物所影响的是身体，而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意念所影响的却是我们的品格，导致我们最终的得救或灭亡。所以耶稣就告诉我们，哪一个才是更重要的呢？所以耶稣就将嘴唇和心灵做一个比较，哪一个更重要？耶稣也将人的遗传、人的吩咐和上帝的诫命做一个比较，哪一个更重要？那么耶稣也将饮食和人的品格做一个比较，哪一个更重要呢？所以耶稣就侧面的回答了法利赛人的控告，回答了他们的这一个问题。不洗手吃饭不能够污秽人，而是人内在的这种凶杀和恶念、嫉妒和纷争、诡诈和贪婪才是真正的污秽人的泉源。那么学克也问我们，他说，你可能拥有正确的神学观，但谁最终完全掌控你的心呢？的确，可能我们也拥有正确的神学道理，我们也明白圣经的真理，明白圣经的知识，我们也知道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，就是说我们什么道理都懂，我们也听了很多很多的道，我们什么都知道，但是最终是什么在掌管着你的心呢？因为明白了真理并不代表你已经将真理行在生活中了，不要单单听道，还要行道，因为行道比听道更重要，听道却不行道乃是自欺欺人。这是雅各书的第一章，并且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一节也告诉我们，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，唯有爱心能造就人。所以我们中间，我们也有很多人，我们都信了很多年，我们也听了很多道，我们几乎什么道理都懂了，但是现在是什么在掌控着我们的内心？是上帝的圣灵呢，还是不好的意念呢？愿上帝帮助我们。这是我们所讲的星期一的部分，洁净的手还是洁净的心呢？星期二，给狗吃的饼。这一个部分圣经在马可福音第七章24到30节所谈到的是耶稣在推罗西顿的境内，有一个外邦的妇人，他来求耶稣为他的女儿赶鬼。在耶稣和他的对话当中所给我们的深刻的教训，虽然他来求耶稣，那么耶稣也拒绝了他，耶稣虽然拒绝他，但耶稣依然给他有希望。 就是在耶稣所讲的话语当中，这个妇人能够看到耶稣是在教训他，是在给予他希望。那么学克也给出两个这方面的证据，但我认为是有三个，因为另外一个是耶稣的态度。虽然这一个妇人在后面喊叫耶稣，求耶稣能够释放他的女儿，虽然耶稣没有理会他，但是耶稣也并没有拒绝他。耶稣没有说，你走吧，我不会帮助你的。所以从外表上来看，耶稣虽然态度冷漠，耶稣虽然静默不回答，但是呢，耶稣却没有拒绝他。正是因为耶稣的这种静默，给了这一位妇人有这样的盼望。所以我认为这一个是第一个方面的证据。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学科里面所谈到的这个特征。耶稣说要先让儿女们吃饱，就是先这一个字。先让儿女们吃饱，那有先肯定也有后了。那意思就是说，给儿女们吃饱了以后，那么你们也可以吃。所以这一位妇人他就看到了希望。那么另外一个第三个特征就是狗这一个字。在希腊原文当中，狗这一个字耶稣所用的并不是指着流浪狗或者看门的大狗，而是在原文当中是指着小狗，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宠物狗。学科里面也解释到，就是被允许带进屋内的狗，它和流浪狗是截然不同的。所以宠物狗这个小狗能够带进屋里面的狗，是被主人所宠爱的，它能够在主人吃饭的时候，在儿女们吃饭的时候，这个狗能够围绕在桌子的旁边吃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。所以从这三个方面，这个妇人她发现耶稣好像是在试验她，是在教训她，给她希望。一个就是耶稣的态度上，耶稣保持静默，耶稣并没有赶逐他离开。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耶稣说先让儿女们吃饱，好像儿女们吃饱了之后也会给他吃。第三个就是所用的狗这一个字，这个狗在原文是指着小狗，就是宠物狗能够带进屋里面的狗，能够围绕在主人餐桌旁边吃剩饭剩菜的这个狗。其实耶稣不是单单教训这个妇人，他更是在教导他的门徒以及犹太人。因为在门徒看来，外邦人好像是狗一样，因为这一个是犹太人的传统。所以当妇人在后面喊叫耶稣的时候，耶稣没有作声，但门徒他们却等不及要发言了。门徒说，主啊，把这个妇人赶走吧。所以门徒表现出了他们的厌恶，他们的气绝，因为门徒认为外邦人是污秽的，好像是狗一样。所以门徒他们是以犹太人的遗传，犹太人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妇人。所以耶稣不单单是在教导这个妇人，更是在教导他的门徒以及犹太人，告诉他们外邦人的信心是大的，也不要小瞧了外邦人的信心。上帝的恩典不单单是给以色列人，也是给外邦人。那么另外，我认为这个故事和之前的耶稣论到洗手吃饭洁净的这个故事，这两个故事是相连在一起的。虽然学科里面没有这样讲，但是我认为它是相连在一起的。因为论洗手吃饭，论洁净的礼仪这样的一个故事当中，耶稣谈到了什么才能够污秽人，就是论到洁净和污秽的这一件事情。同样的，在犹太人看来，外邦人都是污秽的，但是耶稣却医治了这一个妇人的孩子，让犹太人能够知道，你们所看为污秽的，但其实在上帝眼中却是洁净的。这一个妇人的回答也非常的令人惊讶，因为这个妇人极其的谦卑，极其的有智慧，有耐心。他对耶稣说，主啊，是的，就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。所以学科里面也告诉我们， 这个耶稣和这个妇人的对话当中，就是辩论当中，那么在四福音当中，只有这一次这一个妇人她赢得了耶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这一位妇人的回答，我们也都非常的惊讶。如果这一个妇人是我们的话，那么我们该如何回答耶稣的问题呢？我们能不能像这个妇人一样忍受耶稣的冷淡，忍受门徒的驱赶呢？就是门徒的看不起，好像是污秽一样呢？今天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如果有这一位妇人的信心，像他的信心一样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祷告无论求什么，我们都能够得到了。但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呢，耶稣一沉默，上帝一沉默，我们就认为上帝不听我们的祷告了，我们就灰心了，我们就不祷告了。但其实耶稣沉默并不代表耶稣不听我们，并不代表他没有听见。就好像耶稣对这个妇人一样，耶稣保持沉默其实是耶稣在考验他。那么同样的，上帝对我们保持沉默，你怎么知道上帝不是在考验你呢？我们为什么没有耐心？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持之以恒的祈求祷告呢？那么学科最下面的问答题我们也来看一下。他问我们，为何对其他种族和民族的偏见是与耶稣的教导背道而驰的，我们应当怎样消除这种恶念呢？所以学克在这里他也采用了恶念这一个词，从心中发出来的有恶念才能够污秽人。那么今天种族的歧视依然存在，很多人也会歧视外地人，那么我们如何消除种族的歧视呢？我们知道耶稣钉十字架不是单单为我们而钉十字架，而是为每一个人。既然耶稣爱他们，那为什么我们要看不起他们呢？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像当时的门徒一样谴责，就是驱赶这一个妇人呢？这是星期二的部分，给狗吃的饼。下面我们再学习星期三的部分，舌头打结。经文记载于马可福音第七章31到37节，这段经文是讲述耶稣医治了一位聋哑人。这个时候耶稣已经离开了推罗和西顿，他来到了加利利海边。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带着一个又聋又哑的人来到耶稣面前，要求耶稣的医治。那么在耶稣的医治过程当中，我们看到了耶稣用手来触摸他，表明耶稣对他的爱。那么马可特别记载了在耶稣医治他的过程当中，耶稣举目望天叹息了一声。那么耶稣在医治这一个聋哑人的时候，耶稣为什么会叹息呢？在学课当中所引用的预言之灵历代愿望就告诉我们，耶稣想到那些有耳不肯听真理，有舌不肯承认救赎主的人，而不禁为之叹息。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他就想到了犹太人的悖逆，耶稣看到这个又聋又哑的人，耶稣啊就想到了犹太人，他们能听能看见，但是他们却不肯听从耶稣的话，也不肯承认耶稣弥赛亚的身份。所以这一位又聋又哑的人比能听能说的犹太人更有福气，犹太人才是真正的属灵上的聋哑人。犹太人他们滥用了上帝所给他们的自由选择权，他们放纵了他们的自由选择权，他们没有把握住这一个权利去选择相信耶稣，去选择接受耶稣为弥赛亚，最终导致了犹太人的被掳和耶路撒冷的毁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也可以想一想我们自己，我们是否滥用了上帝所给我们的自由选择权呢？我们有没有善用上帝所给我们的自由选择权呢？今天我们的耳朵能够听见，今天我们的嘴巴也能够讲话， 我们的眼睛也能够看见。那么我们的选择是什么呢？这个问题需要我们个人扪心自问。那么另外，我们看到从耶稣医治这个又聋又哑的人的这个事情上，我们也能够看到我们的耳朵、我们的眼睛、我们的嘴巴啊，我们的每一个器官都是上帝所造的，都是上帝所给我们的恩赐。只有耶稣能够开我们的耳朵，除去我们愚钝的耳朵，赐给我们敏锐的耳朵，除去我们刚硬的耳朵，赐给我们受教的耳朵。这件事情只有耶稣能够做到，因为这乃是一个神迹。因为一个人的悔改乃是神迹，一个人从不愿意听真理到愿意听真理，这乃是一个神迹。一个人从不愿意传扬真理到愿意传扬真理，这乃是一个神迹。只有耶稣能够开我们的耳朵，也只有耶稣能够开我们的口，并且赐给我们有这样的口才。那么我们来看学科最下面的问答题，就问我们，他说，你如何使用所获得的听力和说话的能力呢？他们都是恩赐，你现今是如何使用他们的呢？是的，我们是如何来使用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呢？我们每天在听什么呢？我们每天是听一些虚浮的、搞笑的这个笑话、小说，还是在听上帝的道呢？我们有没有听见别人的需要？就像上一课的学科当中我们所学到的，我们有没有听见呐喊中的低语呢？那么今天我们又在讲什么呢？我们是在闲谈蜚语、散布纷争、挑动矛盾，还是我们在传讲和平、传讲福音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是如何来善用上帝所给我们的恩赐呢？这是星期三的部分，下面我们再学习星期四的部分，防备不良的面包。圣经在马可第八章第一节到二十一节，这一段圣经谈到了三个方面。首先第一个是耶稣使四千人吃饱，我们还记得上一次耶稣使五千人吃饱，那么这一次呢，耶稣使四千人吃饱。讲到的第二个故事是法利赛人他们求神迹，第三个故事是耶稣告诉门徒要防备法利赛人和西律的教。首先学课所谈到的是法利赛人他们求耶稣行一个神迹给他们看，但是这一个时候圣经又记载耶稣又为他们深深的叹息。耶稣为什么又叹息呢？因为他们求神迹，就显明了他们的心是何等的刚硬。他们求神迹不过是为了嘲讽耶稣，而不是真正的愿意寻求真理。因为学课也谈到，在马可的第三章，耶稣责备他们抗拒圣灵的罪，把圣灵的工作归功于邪灵，归功于魔鬼，并且声称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。所以他们求神迹证明了他们内心的不信以及他们对耶稣的讽刺。所以耶稣因为他们的心是如此的污秽，如此的刚硬，就叹息忧愁。那么今天耶稣也常常为我们的灵性而叹息，在以弗所第四章里面告诉我们，不要叫上帝的圣灵担忧。下面再讲防备法利赛人和西律的教。那么这一个教当时门徒并没有理解，他们以为就是指着普通的饼和教，但耶稣却对他们深感失望。耶稣说，你们还不明白吗？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？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？有耳朵听不见吗？也不记得吗？然后耶稣提到了他使五千人和四千人吃饱的这两个神迹。耶稣谈到这两个神迹，就是要让门徒好好的回顾，好好的思想一下，为什么不能够从之前的经验当中学到新的真理呢？今天我们也常常让我们的主失望。耶稣我们的上帝一次又一次的赐恩典给我们， 我们也一次又一次的经历他的恩典，我们也看到他的大能，可是呢，我们就是不能够从以前的经验当中对上帝有一个新的认识，对上帝学会信靠。就好像门徒不能够从以前的经历当中认识耶稣一样。耶稣说，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，还余剩了多少呢？门徒说，还余剩了十二篮子。那么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个人，还余剩多少呢？他们说，还余剩七个筐子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？你们有耳朵听不见吗？为什么你们的心还是这么的愚顽？你们还不明白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从我们以往的经验当中，从以往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当中，我们要学会信靠他，我们要学会认识他。为什么我们就是学不会呢？为什么我们就是不明白呢？所以耶稣所讲的这个教，乃是指着法利赛人和西律的教训，因为他们的教训乃是人的遗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也要防备这个遗传的教，在基督教界当中，这个人的吩咐，人的遗传，我们要去防备。我们要接受上帝的诫命，我们要拒绝人的遗传，因为这些教训乃是不良的面包，就是没有营养的面包，不能够滋养我们的生命，只有耶稣的话才能够喂养我们的生命。正如耶稣告诉我们的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，我对你们所讲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这是约翰福音的六章六十三节。这也是我们今天学课所分享的第六课，从内到外。外面的不能污秽人，唯独里面的才能污秽人。肉体是无益的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。耶稣的话就是我们的灵，就是我们的生命。我们要防备人的遗传，我们要弃绝人的教训，我们要接受上帝的诫命，他的吩咐。愿我们今天的耳朵和嘴巴能够被耶稣开通，愿我们今天都能够除去我们内心的污秽，使我们的信仰不是外面的形式化，而是由内到外真实的信仰。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把我们的学课的学习分享给别人，让别人也能够参与我们的学习当中，使我们不单单成为一名听到者，更能够成为一名分享者。也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，因为我们的网站是依靠在公众号上面更新的。因为网站不能够订阅，而公众号是可以订阅的。在公众号里面可以订阅安息日学这一个栏目，那么每个星期一的凌晨，我们就会更新安息日学的学课。希望弟兄姊妹到时能够准时的参加学习。愿上帝赐福给大家，也赐福给他的话。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主，你在地上教导了你的门徒。主，你告诉我们，真正能够污秽人的不是外在的这些礼节，而是我们内在的恶念。求主也除去我们内心的一切恶念，除掉我们的骄傲，除掉我们的自以为意，也除掉我们的贪婪等等，我们内心一切不属于你的不好的，这些都给我们除掉，赐给我们有一颗清洁的心，让我们能够吃主的话，让我们能够饮于主的圣灵，让我们透过查考主你的圣经，能够把我们的信仰建立在圣经当中，而不是建立在人的遗传、法利赛人的教上面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愿主赐福给我们，使我们今天可以明白你的真道，将来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得救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